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很高兴也有机会在主日呢，跟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13章1到9节。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呢，是活出与蒙召相称的生命。所以开始之前呢，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13章1到9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就是悔改这一个主题的，悔改这个主题。所以关于悔改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呢，就是特别是受洗归入基督的弟兄姊妹们呢，基本上在我们的慕道班或者洗礼班或者是初信栽培或者是基本要道班里面，一定会谈到这一个主题的。那么谈到悔改，似乎这一个词是专门为那一些初信者量身定制的，但是其实不然的，它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而且是给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所设定的一个主题。特别是我们这一群奔走天路旅程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再一次来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在路加福音的13章1到9节的前面的经文里面，也就是12章54到56节这段经文呢，耶稣他强调了人要懂得分辨的时候，并且要在审判来临之前要及时的悔改。那么经文也在57到59节里面有记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13章1到9节，似乎耶稣他又在去延续悔改这个主题呢，进一步的去指明人如果不悔改的话呢，都要灭亡。所以这个段落它不只是重复了之前的那段经文里面就对群众悔改的一个呼召，它更直接的去论到那么作为上帝的儿女的我们的命运是怎样子的。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两段经文里面提到了两个不同的灾难，而且呢并借此呢也说明了上帝的审判它不只是临到灾难的受害人，在加利利和犹太各地的人呢都要悔改。那之后的比喻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无花果树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同样的也会受咒诅被砍掉。所以耶稣他更以一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来去描述，那么作为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在跟随这条道路当中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他不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段经文呢，我们除了去处理我们个人悔改的问题以外呢，其实他也在讨论上帝的儿女在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当中的地位和角色。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叙事处境当中，其实耶稣的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呢，他的风格就很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他的叙事结构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好像似乎在谈到耶稣他对耶路撒冷被毁的一个宣告，就像当时旧约的先知，他在先知一般的话，我们知道先知的预言都是非常的严厉的嘛， 然后呢基本上都是要去斥责或者是警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耶稣的这种宣告也会让我们想到旧约里面先知啊，也是这样子一个传统来去警告那一些对神不忠的人，对信仰不忠的人。所以耶稣他在宣告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呢，他也给上帝的儿女的一个蒙恩的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他要向上帝的儿女宣告那将要来的审判，也是要劝他们要悔改，劝他们要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宣告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的信息一样啊，就是他是他的责备和提醒，其实也是代表着上帝对我们的恩慈和怜爱。我想我今天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那第一方面呢，就是你们要悔改。其实大家对悔改这个信息应该并不陌生吧，你们要悔改。我们知道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我讲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的他的道里面就是一个悔改的道，对吧？所以你们他我们谈到施洗约翰的话，就会谈到他的一个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就是他的宣告的中心就是要去悔改。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谈到悔改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悔改的信息是给那一些初信者慕道友，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悔改的信息是从初信一直到你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者你到你面临怎么样，就是被主接走那一刻，我们都要去怎么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谈到悔改的话，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是离我很遥远，或者是 给那些初信者的，其实不然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经文的一到五节里面有讲到就是如果不悔改的话，那么我们的结果怎么样。那么在路加福音的三章一节里面开始就介绍了一个巡抚比拉多。那么比拉多呢是当时呢驻守犹太和撒玛利亚地区的一个罗马的官长。那么罗马的巡抚他主要的一个任务呢是维持当前地区的一个安稳。但是呢比拉多呢他多次和他管制的百姓发生冲突。那这个历史怎么来呢？就是根据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在他的犹太古史里面记载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特别是关于我们知道圣经嘛，就会谈到很多历史。这个历史的有的时候呢，我们透过一些作者来去分享的时候呢，他可能只是提出来，但如果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很详细去了解这个历史背景的话呢，我是可以建议大家来看约瑟夫的犹太古史。因为你看完之后呢，你就会更明白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有关犹太历史啊，或者犹太一些人物，或者当时耶稣他所处于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所以那么约瑟夫在犹太古史的记载里面怎么记载呢？他说比拉多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放置绣有罗马君王的肖像的军旗，罗马君王肖像的军旗放在教会里面。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曾经一段时间在中国，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中国政府呢，它是要求宪法、国旗，宪法和国旗了，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要放在什么？没有，宪法和国旗，然后一定要放在圣殿里面、教堂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很不习惯的，而且在每一个教堂里面要竖一个旗杆。我们当时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的不习惯了，然后也会有一些的也是挣扎。所以那么他同样的比拉多这个时候就是说曾经也在历史当中也是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把罗马的这样的君王的肖像的军旗呢放在那个圣殿里面。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引来很多犹太群众的一个抗议了。另外的话呢，比拉多他也曾盗用过耶路撒冷的圣殿里的公款去资助一个建筑工程。所以这样的事情的话，同样的也会引来当时的一些犹太人、犹太群众的抗议和不满。所以在这样的抗议和不满当中，比拉多他就会对当时的抗议者就实施一些的逼迫。所以呢，导致 导致会因为这个事情的罪比较多，就会杀害了不少的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十三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他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那我们怎么理解呢？就是讲到了当时的比拉多，他就是有这样，在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那些群众嘛，是为了去维护自己的信仰，不要使自己的信仰就是受到任何的一些的掺杂，所以去抗议之后呢，导致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可能带来一个生命的结束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呢，这里经文里面讲到，他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到他们的祭物当中，是指有一些加利利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献祭，因为某一些原因带来扰乱，所以促使比拉多以军事力量去镇压他们。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么有一些人就来去告诉耶稣，因为这些人他怎么样？他以为这一些人他受害是因为上帝的刑罚，是因为上帝的刑罚，所以跑来去告诉耶稣。那我们看第二节，耶稣他知道这些告诉他的人，他是在假设了这一些受害者是因为犯罪而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么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当中，确实我们对神的印象就是上帝他确实曾是以苦难去警告、警戒和责罚对他不忠的儿女，是的，耶和华神的属性是这样子的。但是呢，约伯记也清楚地指明，苦难它并不一定代表上帝对人的审判，并不一定。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当我们看到他对耶稣报告这事的人，他不单要耶稣对这个事情做出个评论，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一群犹太人他会被比拉多杀害呢？他为什么死呢？他为什么受到这样的死亡之灾呢？那肯定是犯罪了，肯定是得罪你了。所以这群人他来去告诉耶稣，是为了让耶稣给出一个评论，他为什么受害，而且更是要借着这些人所遭遇的灾害去表明自己的清白，去表明自己的清白。所以耶稣他知道他们的心意，所以就接下来就有这一番的教导，是为了去纠正他们的观念。好了，我们看第十三章的第三节，你们讲到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的回复是说不是的。刚才我有讲过嘛，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肯定会受到苦难的，甚至可能也会面临死亡。那么当我们受到苦难和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去看待这人生当中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呢？是不是一定要把它定义为说你得罪了神，或者是因为你这样做是因为上帝要惩罚你，单单只是这样来去给一个评论呢？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属灵的因素和原因？所以耶稣这里讲到不是的，我想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答复吧。这个不是的里面讲到，就是说有一些事情是的，是因为由于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没有悔改，所以导致一些刑罚的产生。但是有一些事情，比如说约伯他在他的讲解当中里面对于苦难的一个诠释，他讲到苦难就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每一个人经历苦难，好像在苦难当中，当我们当我们去找寻神，回到神的面前来去祈求神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苦难好像是在提醒我们，让我们怎么样再一次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他讲到不是的这个词，他没有否定那些受害者可能是由于得罪神的，这样有得罪神的地方。但是耶稣他也要指明，这些人的受害他并不代表其他的加利利人是清白无辜的，是清白无辜的。所以耶稣他讲到，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更加这样的一个注意力呢，由那些被比拉多所杀害的人的罪转移到这些群众，就是需要去悔改归转，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必要性。所以那些人被比拉多取去地上的性命， 如果其他的加利利人，如果他们不回转的话，他们更要受末日的审判，受末日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当中，上帝他也借着先知多次的去劝告他的儿女，使他们回转归向到他们的上帝。但是 先知的劝告，他不只是针对以色列的整体而言，他们也强调了每一个人要对上帝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对上帝的召命，对上帝的拣选做出一个适当的回应。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坏。那 这段经文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的18章30节。同样的，耶稣呢在这里他也呼召上帝的儿女要去回转来归向他，他也是期望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的人对福音有一个正面的回应。我想弟兄姊妹们，对于旧约先知书的回转，应该对我们应该是并不陌生的。去年的9月份、10月份的那个生命之道里面，我们学的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里面，其实这是这三卷书里面的带出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回转，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再次要告诉大家，悔改回转真的不是单单说是给那些初信者准备的，而是面对的是什么样，它的对象是给我们每一个跟随主基督奔走这一个天路旅程的人所预备的，所预备的所提醒的。那么在第四节里面讲到希罗亚池的倒塌压死了18个人，这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那么希罗亚池里面讲到是里面有一个希罗亚的楼，大概是指耶路撒冷中的希罗亚池附近的一座建筑物。耶稣在这里再次强调，他说如果没有经历如此灾难的人，不能因此就以为自己是无罪的，自己是无罪的。所以那么在第五节里面讲到，耶稣又重复了，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第五节和第三节呢，似乎还是一个重复啊，是一个重复。重点是什么？我们看到第二节和第四节里面是两个自然灾害嘛。第一个灾害是什么？就是那一群跟随基督的那些什么很虔诚的信徒被比拉多镇压杀害了，然后别人就跑过来告诉耶稣说，耶稣，这群人他被杀了，是不是他得罪你了？是不是他犯罪了？我们可以这样一个想象啊。然后第二个自然灾害就是希罗亚池是倒塌了，18个人被压死了，又有人跑来告诉耶稣说，耶稣，是不是这群人他得罪你了，或他犯罪了？然后耶稣又来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你们也怎么样，都要如此的灭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到耶稣他在谈论这两个不同的事件的时候，都取用了你们都要如此的灭亡。如此他并非指被暴君杀害或者一座楼的倒塌这样的一个自然灾害，他而是指的怎么样，可能一些很突发的临近的一些灾难，因为它的破坏性非常的严重。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谈到1到5节的这两件不幸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他问题出于什么呢？他的问题是出于究竟是犯更严重的罪，是否导致一个人遭受特别的审判，或者说是成为连串事件的一个受害人呢？或者是一次自然灾难的受害者？加利利人在圣殿里面被屠杀，比拉多使他们的血掺杂在犹太人的祭物当中，这里引起了一个问题，这是不是神特别的向他们施行的一个审判行动呢？希罗亚池里面，希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它是一次自然灾祸，本身它是一次意外。不过呢，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也变成了，神是否因为他们格外有罪而审判他们呢？所以两次事件当中问题都是一样的，神他是按照众人所当得的报应他们吗？ 当然不是了。呼召悔改呢，是路加福音的一个基本的主题。耶稣他所想的是方向的改变，那就是在聆听神使者的话之后呢，在取向上产生一个改变，也就是我们讲到一个悔改的一个本质嘛。一个人在悔改之前，他是不会关心要适当的与神相处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的曾经在悔改之前的，或者在信主的那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是否是格外的去关心我们如何去跟神相处，还是我们不会关心？所以当我们随着悔改带来心意的更新，产生一个方向的改变，让我们怎么样，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去转向神，要去转向神，而且我们要去非常的怎么样，非常在乎我们怎么样去与神相处。这是一个正常的，或者说是一个健康的悔改的果效。悔改的果效，悔改的果效是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是拉到神的面前，去拉到神的面前。所以因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向呢，是由他对神的信心所导致的嘛。所以悔改的最后得出的一个效果是让我们对神有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的话，自然而然的话，那么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会去追求与神相处，与神同在这样的一个情景，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13章1到5节这段经文呢，它中论肉身死亡的本质和罪恶的后果。由于我们全部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都需要去转向神寻求饶恕。弟兄姊妹们，真正永远令人灭亡的不是这一生的死亡，而是我们罪恶带来的第二次的死。所以耶稣的对悔改的呼召，它是永恒不变的。不论是对以色列这样的立约的民族，或者是需要与神建立关系得着恩典和饶恕的我们的个人，都是一样的。对于上帝来说，我们都做了不好的事，受苦和做坏事多少有一点关系，但是一个人受苦的大小不是取决于他做的坏事，不是取决于他做的坏事。耶稣他选择把这个悲剧去变成一个智慧，去警告我们活着的人都要去面临这些死亡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读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刚才我们讲的那些虔诚的犹太人、犹太信徒，他们被比拉多杀害，或者说在希罗亚楼倒塌，死了十八个人，这些悲剧，我们看到这些悲剧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境是什么样子的呢？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故事去读它，或者真的是就像耶稣他所要表达的，是给我们一个警告。给我们警告，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的结局也是这样子的，也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人的受苦是我们自我检视的一个机会，尤其是在我们邪恶的时代里面，会呼召我们个人向神悔改，并且改变我们人的心。路加福音的13章1到5节，我想耶稣他教导了我们两个宝贵的功课。第一，就是面对一个公共的悲剧，乃是神的一个呼召，要我们人去思想生命的意义和目标，这些终极的话题议题。这个时候呢，永恒的话题呢会自然而然的会涌现，并且去呼召人去寻找永生的神。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此刻呢个人的悔改是最正确的一个回应。悔改是意味着在基督里面，我们将生命的中心从自己转向上帝，就是怎么样子呢？我们说在基督里面将生命的中心从自己转向上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我想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是为基督而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为基督而活，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弟兄姊妹们知道，就是在过去2019年的武汉的疫情嘛，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也是来自武汉，来到 武汉呢，然后在疫情期间里面我也在武汉，所以呢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使我不由自主的我也会想起这样的一个自然灾害吧，虽然说是什么公共危机或者自然灾害。所以我在疫情期间的时候，那76天，其实我也不懂耶稣为什么，就是上帝为什么会将这样的灾难是以武汉为一个中心，似乎就是为中心向全世界蔓延，我不知道。我就是用我至少用我自己现有的神学，我无法去解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每一天呢只是弹吉他唱赞美诗，然后呢就是祷告。我不知道，因为如果让我的理性去问神呢，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我找不到答案。所以与其这样的话呢，我就没有去思考这一些。所以每一天就是唱赞美诗，然后呢就是来祷告，然后这样子来去过那76天在家里面。可是到今天，应该不是到今天了，应该是说在疫情过去之后，然后呢我又对着这一个事情呢有一个很深刻的反思。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神学里面告诉我，所有的事情的发生我都可以用神学来解释的，所以呢这一个新冠的肺炎，我想我也可以用神学来解释。那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是什么呢？好像似乎神他借着这样的一个疫情，是在震动，我不能说震动整个中国吧，但至少震动武汉吧，震动湖北这个地区吧，就是让别人知道，就是说原来人定胜天是一个谬论，原来人还是可以怎么样有做不到的事情的。因为面对疫情的话，是一个什么呀，无形的一个敌人一样，你看不到他在哪里，看不到。但是怎么样，但是当我面对这样的一个脆弱的时候呢，其实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人是那么的脆弱。当我越来越发的去思想到就是人的脆弱的时候，人的软弱的时候，我越发的去感受到我们的神的伟大，神的伟大。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那上帝似乎是在怎么样震动那个地方的人，松好土。所以后来疫情之后，我在武汉也牧养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无论是跟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来讲的话，没有信仰的人我来跟他谈信仰的时候，大家的就是会有一个转变，什么样的转变呢？觉得好像人有信仰还是好的，虽然他没有说一定是信仰耶稣基督，但至少他觉得人有一个信仰是好的，而不是单单只是去信那个什么样物质主义看得见的。原来怎么样，确实人有不能胜天的时候，人也有脆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似乎如果在我的信仰当中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来帮助我，我为什么不要呢？我为什么不寻求呢？似乎是在松好土，松好土之后怎么办呢？那等待着去撒种的人呢，去跟他们分享福音。当然这是我自己对武汉的新冠疫情的，你要我说做出一个神学的反思，这就是我的一个神学的反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帮助我们，悔改呢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很多人他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他觉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好像就似乎在这个保护伞里面了，但其实不然的，觉得好像自己信主了，然后我们心里面相信，口里承认就在这个保护伞里面。但弟兄姊妹们，我想问一下你，你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你受洗了归入主了之后，然后你就不犯罪了吗？你就不偏离神了吗？你真的是一个义人了吗？不是的，我们在神面前是被算为一个义人，不是一个义人。上帝怜悯我们是被算为一个义人的，是一个被算为，讲的怎么样，我们不是，我们只是被算为。所以在这个天，在我们行这个天路旅程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怎么样提醒自己，去归正自己，让自己越来越怎么样去靠近上帝所设立的那一个对我们人的一个期待，对我们人的一个期待。所以如果我们觉得好像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义人，那我想问一下大家，那为什么在今天很多的伤害都是从教会出来的呢？按道理的话，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他应该都是圣洁的呀，不是吗？那为什么很多的伤害都是从教会而来呢？有的是因为看到了什么呀，弟兄姊妹们不悔改的生命，不想回到教会里面。 因为他们所展现的生命与他蒙召的恩不相称，所以就会出现了今天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继续的去靠主啊，去活出一个蒙与神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好，我只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第一部分呢，你们要悔改；第二部分就是你们要结果子。弟兄姊妹们，今天不是我来去要求弟兄姊妹来做这些事情，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结果子。这些的命令，这些的规定是从圣经来的。但是我们人往往，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逃避它呢？是因为觉得好像我不想去悔改，因为悔改我要付出代价，我不想付出代价。我为什么要结出果子呢？因为我要付出代价，我不想付出代价。所以呢，当我们一谈到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怎么样？就去漠视它，忽略它，不是吗？所以呢，六到九节，耶稣在这里他用一个比喻去延续了一到五节的这样一个审判的话题。加利利和耶路撒冷的百姓，他看见别人的经历灾难的时候，就以为自己是清白的。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们，当新冠的疫情在武汉发生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武汉人特别的有罪呀？你们会这样想吗？所以这群人，你们会这样想也没关系，因为圣经的这样也是这样的记载的，不是吗？这群人当他就是看到别人受到这样的灾难的时候，就第一个跑到耶稣面前来说，他受这样的灾难是因为怎么样？他得罪了神，他犯罪，就以为自己是清白的。弟兄姊妹们，一个公共的悲剧，我想对一个健康的基督徒，我们有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是我们要去怎么样？真的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如果我今天我的生命结束了，我是否可以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来说，主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我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我。我想面对公共的悲剧，这是给我们的两个很好的提醒。那么六到九节这个比喻里面讲到，耶稣他指明上帝的儿女如果不承担起他们身为上帝选民的角色和责任的时候，他们的整体也会受到上帝的责罚审判。那么无花果树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呢有很多的无花果，有很多的无花果。那无花果树呢，我们从神学诠释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无论是旧约里面提到的无花果，还是新约里面提到的无花果，都是只讲到对神不忠的以色列人，对神不忠的以色列人。所以无花果树它当时指的犹太地的一种很普遍的果树，在旧约当中无花果树更常用来描述上帝的儿女。而那些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呢，是代表着对上帝不忠的百姓。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它和马可福音的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的这段经文呢是很相似的，很类似的。那段经文呢是直接耶稣就直接咒诅无花果树，因为到了无花果树的成长的节期嘛，他只看到叶子很茂盛，没有看到果子，所以耶稣就直接咒诅他说啊，那么以后你不要结果子，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段故事呢，就是它是引用了以赛亚书的五章七节里面所讲的，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太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倒有冤声。好像似乎耶和华神对他的期待和他本身的一个反应，一个生命是相违背的。那么十三章第七节里面讲到，原主他等候了三年呢，人没有收成，就知道这棵无花果树呢不能再结果子。那么这三年的时期呢，就代表了上帝对他儿女的一个恩慈和忍耐。但第七节里面有讲到，既然你不结果子的话，那何必白占地土呢？那这句话呢，可也暗示到上帝他要以别的群体去取代以色列人在上帝的计划中独有的一个地位。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说将福音 从以色列人传到外邦，他不单是保罗哈，不是保罗，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个暗示了。耶稣他对于那一群，他最开始拣选以色列人救恩，透过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群体来去 表达嘛，传达。但是这群以色列人他的回应并不是像耶和华神所期待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有怎么样，有去拣选外邦人这样子一个一个进程。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说保罗将福音传给外邦的，但这个时候其实耶稣他也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进程，就是将福音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的，他也是给外邦人的，也就是今天的我们。那么第十三章第八节里面讲到，耶稣他在这里将比喻的重心由上帝的公义的审判转移到上帝的慈悲和忍耐。那么园丁要求园主再给这棵无花果树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要再给他一次结果子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呢，一年的期限也指明了无花果树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及时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就是说耶和华神他的审判是严厉的，他有严厉，但是园主在这个时候也有跟他谈判嘛，他说现在你不要去砍他，再给他一年的时间，让我去施肥，让我去怎么样子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也看到上帝是公义的，那么他也是恩典的，也是蛮有恩典的。他提醒了我们，我们要悔改，他也给我们时间要悔改。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么面对悔改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此时刻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在第九节里面讲到，耶稣他以这样的比喻作为结语，他也是为了去挑战听众做出一个合适的回应，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成为对耶和华神忠心的人，成为在信仰上信实的人。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信息是不是很严肃？是不是很沉重？是吗？但是 不会因为沉重和严肃我们就去掩耳盗铃忽略他吧，不是的。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我也知道弟兄姊妹们非常高举他的怜悯和恩典，但是同时我也希望我们也要去高举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此时此刻他需要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悔改的心，我们要悔改。当面对公共危机的时候，自然灾害的时候，或者我们每一次我们奉献之后没有祷告的第二个祷告，基本是为世界上一些未得之民或者这些苦难当中的百姓来祷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每每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反思呢？上帝爱每一个人的，无论你是残疾的还是你是饥饿的，你什么样的肤色，爱每一个人。那么上帝创造他，或者说我们听到这个信息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触动呢？上帝是不是让我们借着这一群人，他借着这一群人来提醒我们在他的身上施行怜悯呢？而不单单说哦，感谢主我不是那个饿肚子的人，哦，感谢主我不是那一个还没有受教育的人。他还有没有其他的提醒呢？在这群人身上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来去达到在神的国里面我们要去彼此相爱，彼此守望，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呢？对一个从不悔改的人可能进行审判，这个原则在反省的时候可以运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必须要警惕，不要让我们一生在神的面前的情况在不知不觉当中滑落了，下滑了。弟兄姊妹，今天这两个比喻的提醒，无论是讲到要悔改，或者是讲到无花果树不结果子，我想神他提醒我们 对我们生命中如果没结果子的是怎样的不喜悦。虽然他论到审判的对象是以色列人，但神他也不喜悦任何人忽略或者浪费了他所赐予的资源，来告诫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要结果子。那问题来了，什么叫结果子呀？什么叫结果子？这个结果子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圣灵的酒果，对吗？但这里的话我不要这样解释了。所谓的结果子，无花果树是不是应该结果子？弟兄姊妹们，是不是应该结果子？是应该结的，但它没有结。同样的，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今天我的主题是与蒙召的恩，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那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座的信主的有5年的、10年、15年、20年、30年、40年，那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活出来与蒙召的恩相称呢？无花果树本应该结果子吗？它没有结果子。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本应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出来吗？不是吗？活出盼望吗？活出喜乐吗？活出怎么样？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我们有没有活出来呢？如果没有活出来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这样的无花果啊，不是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反省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境况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必须要悔改并且转向他，否则我们必然会灭亡。悔改它不是一种情绪或者是一种在理性上的同意的一个论点，它是把方向重新的调整，引向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悔改它不只是为我们所做过的事情感到懊悔，或是为那些事情去道歉，或是承认犯了某些过错。悔改是我们同意需要去改变方向，而且我们还要去做出一个相应的表现，一个生命的流露。它是一个180度的转弯，悔改它不是360度的哈。360度的是你怎么样？你回到原点了。180度是什么样？是你朝着你相反的方向，因为你之前走这条路是错的，所以你要去怎么样？180度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神是宽容的，不过到了某一天呢，如果悔改已经太迟的话呢，有些人可能他觉得在临终的时候才悔改，他们想觉得就是说可以将自己的享受啊拿到最后的时刻。可是在死亡来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可能他最关心的可能是什么样？不是悔改了，不是悔改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悔改呢是领悟到就是没有神和基督的生命并不是合乎神心意的生命，是让我们有这样的提醒。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吧，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